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前面曾经探讨了有关内在医治，讲到饶恕就是内在医治的核心。那么当我们讲到内在医治，讲到饶恕，可能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少去探讨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是比较不倾向要去饶恕别人的。好比说在我们的中国成语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说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在读书的时代，因为常常被别人欺负，他个子也比较小一点，所以呢他每一次被同学欺负了，他就在他的日记本里面这样子写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他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你想想看，在他的本子里面记了多少的人。不过感谢主，他信了主之后，这些人通通都被他释放。可是你就可以看见，在我们中国文化的里面，中国的这些的教导里面，常常都是告诉我们，如果今天这个人得罪你，你就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忍耐。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还是要来看到底神怎么样子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这些的伤害，有关别人怎么样子对待我们不好，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在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里来饶恕人。然后在哥罗西书第2章13到14节，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呢？因为神是这样子的怜恤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影响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内在医治的当中，为什么饶恕是一个核心，是因为因着不饶恕就破坏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1章25到26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跟神的关系有拦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饶恕人，我们心中跟人之间的过节还没有处理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所提到的马太福音18章34节到35节，讲到那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他就是被交于掌刑的，所以他就把这许多的得罪他的人关在自己的心里面，以至于苦读、论断、自怜、退缩、仇恨、愤怒、忧郁、挑剔、批评、论断，这些等等的东西就从我们的心中产生出来。那么这些的不饶恕，这些的问题，就造成了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的破裂。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怎么样子学习饶恕人，饶恕的步骤有哪一些。第一个，当我们真的愿意来饶恕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饶恕人的部分。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还有16章13节。在这两段圣经里面提到真理的圣灵，他要来，他要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的意思就是进入，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学习饶恕的时候，首先我们先来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显明出来，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饶恕人的地方在哪里。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经常在这些婚姻的辅导的当中，我发现到很多一些离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当你跟他谈到你为什么要离婚的时候，本来平常他跟别人所讲到他都没有任何的怨恨，他所表现出来的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表面上面你看他也都是脸上带着笑容，可是只要你一提到在他婚姻当中另外的一半，许多姐妹我看到的心中的伤痛好像是洪水泄洪一样，就整个的宣泄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解决，我们只不过把这些人把他打到冷宫里面去，把他压到潜意识的深处里面去，我们尝试要忘掉他，我们要尝试让时间来冲淡这些，但是没有办法。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让圣灵可以很自由的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来做光照的工作。其实一个人他有没有真正的心灵得到完全的释放，他人际关系当中有没有得到医治，就从他跟别人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往往我发现一个人内心里面还有这些的伤痕，还有这些的苦毒不能够饶恕的时候，他在人际的关系当中也往往会有很多的保留。在一些分享的聚会的当中，永远就是有一个内心的深处是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好比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从他离婚的痛苦的当中走得出来，那么他就应该能够在人的面前，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能够见证他自己在婚姻过程当中神怎么样子帮助他，带领他走出来。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时候受到婚姻的创伤的人，他不愿意去面对他婚姻的创伤，他带着不饶恕的苦毒，那么他继续的在那边跟随主，甚至在那边侍奉神，甚至有一些已经做了传道人，可他心里面的这些创伤没有得到医治，以至于他就一直带着这些伤痕在服侍神。那这些都是一个很不健康、不合神心意的一种侍奉关系。因此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了神的面前，不单单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健康，更是也是帮助我们与神关系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同时也让我们的服侍，让我们侍奉神是带着一个健康的心灵来侍奉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们首先要敞开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很具体的敞开的把我们心中受伤的真实的感受告诉神。在诗篇62篇第8节这样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看到没有，圣经上说我们应当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一位神，他是那样子的爱我们，他毫无保留的接纳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摘下我们的面具，毫无保留的敞开的在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恩典，是神给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的。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显明我们过去从小到大的这些的伤害，我们就把这些伤害真实的感受就清楚的来告诉神吧。你甚至在神的面前大哭一场，不要压抑自己的感受，你跟神讲说过去你的先生如何的伤害你，你跟神讲说过去你的父亲他如何对待你，让你如何的痛苦，你就投身在父神爱的怀抱里面，向他倾心吐意，把你心中的感受告诉他吧。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可能就停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把自己心里面多少年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讲出来了，让圣灵很自由的来带领你。那么如果这一部分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完全的倾诉出来了，告诉了神，接着第三个步骤，我们就要具体而且清楚的要来宣告饶恕。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看了没有，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我们赦免谁，谁就得赦免。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来赦免人，神就赦免了这个人的罪。同时当我们学习来赦免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得到了释放。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做这个赦免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很具体。好比说，如果你的父亲他从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你有很多的伤害，你要来赦免你的父亲，你要很清楚的在祷告的当中这样说，你说，主啊，我从我的心里面愿意赦免我的父亲，赦免我的爸爸。如果你的先生在过去婚姻的生活当中伤害了你，你要很清楚的说，主啊，我愿意从我的心里面赦免我的丈夫。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不少的人，就一个一个很具体的在神的面前来赦免他们。那么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神饶恕伤害自己的人。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样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可能当我们在回想那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对方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他曾经做了这一件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像耶稣他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前面我们说你要在祷告里面学习来赦免这些人，那么接着你也要在神的面前你向神说，神啊，你来赦免他们。好，那么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清楚了这样子的赦免的祷告之后，接着第五个步骤，我们也要求神来饶恕我们自己过去不饶恕人的罪。在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这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定律，如果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过去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律例，我们心中仇恨，不饶恕人，因此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求神赦免我们过去不饶恕人的罪。有一对年长的夫妇，大概60多岁，他们是在中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个时候。那么这一对老夫妇有一次来参加一个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姐妹就告诉牧师，她说她的心脏不好，那么她的先生也有病，晚上睡觉常常就是在那边拳打脚踢，简直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太太睡在同一个床上面，而且呢他也经常会起来梦游，所以呢他每一天晚上睡觉他就睡在地板上面。那因为他会起来梦游，而且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他真是很痛苦啊。那么这一对夫妇他们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此当牧师带着他们跪下来祷告，就叫他们想想在过去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是不是有受到什么样子的逼迫。这个时候这一个弟兄就立刻的想起来，他就说在文革的时候他的叔叔伯伯一共有3个至亲就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拷打下放劳改，一直到最后甚至被逼死了。因此当他这一个家庭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的这个太太的父亲母亲还有另外一位至亲好友都被这个批斗，被拷打，甚至被打死。当他们提起这个双方的家人都面临到这样子的逼迫、拷打甚至死亡的时候，他们提起这个伤心的往事，他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就开始哭，越哭就越厉害，越哭简直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当牧师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这个仇恨起初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哭，痛哭啊，真是大哭一场。可是感谢主，当他们哭完了之后，牧师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心也得到了释放。但是当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离开了教会，出去到门口的时候呢，又在那边哭，一面哭一面祷告，哭得实在是太大声了。所以呢，牧师跑过去看他们，他们夫妇两个人就哭着在那边呼求主来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这么多年来把仇恨积在心中。然后呢，牧师就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真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饶恕之后，神已经赦免了他们，他们不需要再一直的在那边求主来赦免他们。感谢主，当他们这样子真正的赦免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他们夫妇两个人 很高兴，很喜乐。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头来告诉牧师，他说他的弟兄这个姐妹说，晚上睡觉再也不会拳打脚踢了。那么这一个姐妹，她也很有信心，她的心脏病，相信神会医治她。我们看见，在人内心深处积藏了这么多年的仇恨，一下子就造成了这一个人多少年的伤害。当他学习来饶恕的时候，学习求神赦免自己不饶恕人的罪，他就得到了释放。那么第六，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把心中的这些的黑暗、不饶恕、罪恶，通通都已经倒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求圣灵把神的爱、把神的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在路加福音11章24节到26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属灵的一件事情原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打扫干净之后呢，我们要让神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光明、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以至于那些污秽的黑暗的东西不再会进来。那么最后，我们也要求神来赐福对方。在马太福音5章44节告诉我们说，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饶恕，还要进一步的，我们要学习为那些逼迫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为他来做祝福的祷告。那么有一个年龄将近30岁的弟兄，他发现他持续有2年多的头痛，去看医生找了半天的原因都找不到，后来神就显明光照他，原来他在2年前曾经在交女朋友的时候被他的女朋友拒绝，所以他心中就很恨这个女朋友。神显明他有这样子一个不饶恕的罪，于是他就在神的面前原谅、饶恕他这个女朋友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并且为他的女朋友祝福，求主祝福他，让他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更适合他的弟兄。当他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学习做饶恕、释放的祷告，并且开始来祝福他自己的女朋友之后，很奇妙的，神也就释放了他，他的头痛就得到了医治。感谢赞美主。我们真巴不得愿意看见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听众，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都能够因着饶恕，而我们生命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让主的喜乐平安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内在医治，特别我们谈到饶恕。我们讲到饶恕是很重要，因为饶恕带来了有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影响。在马太6章14到15节，马可11章25到26节，所以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就会的破坏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不饶恕也会带来我们人际关系受到破坏。在马太福音18章34到35节，那边让我们看见，因着不饶恕，我们自己心里面就会受到许多的苦毒论断， 以至于造成我们跟人之间也会产生问题。那么饶恕的步骤有哪一些呢？第一，求神显明生命中还没有饶恕人的部分，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16章13节。第二，敞开在神的面前，把受伤的感受告诉神，诗篇62篇第8节。第三，具体清楚的宣告饶恕的事项，约翰福音20章23节。第四，求神饶恕伤害自己的人，路加福音23章34节。第五，求神饶恕自己不饶恕人的罪，约翰1书第1章第9节。第六，求圣灵把他的爱、喜乐、平安充满在自己的心中，路加11章24到26节。第七，求神赐福对方，马太福音5章44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